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问题啊，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信仰。那一般人对于这个科学跟神学或者宗教信仰啊，他们总觉得这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东西。那么这个问题呢，也在我在信耶稣以前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啊，这个我们一般人这个站在科学立场来看宗教的时候，也不是整个反对宗教的，宗教里面那些劝人为善的那些事情，我们想我们都是非常这个同意的。真正的觉得有冲突的是神迹，就是说这些怎么能够死人复活啦，怎么是这个一个人这个明明已经病了38年了，都已经整个的肌肉都坏死掉了，哎，居然上帝能够让他啊重新的把手举起来，这个是一件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没有科学的解释，觉得应该有冲突。那么我们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哈。那么什么叫做科学？我们基督徒认为哈，科学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世界，以及这个自然世界运转它的几个定律，有物理律，有化学律，有生物律等等等等，研究这些定律的人就叫做科学家。那么既然科学跟自然律都是神所创造的话，神当然可以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点，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打破这些自然律，在这个自然律之外做一些不受这些自然律所控制的事情，这个就叫做神迹。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们仍然可以信耶稣，仍然可以相信神迹，原因是神迹是在科学之外的。你如果要勉强用科学的方法来去解释神迹的存在的话，那基本上是缘木求鱼的。所以我们不去强行的解释。那么也因为如此，所以大部分的神迹啊都是没有科学的解释的，是超理性的。但是上帝怜悯我们这些这个学科学的人哈，他总是要有一些证据啊。所以在众多的神迹当中啊，有一个是例外的，就是创造世界的神迹是一个例外。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创造，就是伟大的创造，要讲到创造。所以要从这个啊科学的立场来看看圣经里面所描写的这个创造有没有科学的证据。所以我今天呢主要来跟大家讲的是科学，不是神学。你如果觉得哎呀要来听一个讲道，教会里面讲道当然是神学了，那你就大失所望啊。我今天主要的跟大家来讲是讲科学。所以我说这个创造是一个论啊，我说是一个另类的学说。为什么另类呢？因为主流的学说还是进化论啊。创造论我们今天用一个把它一个学说的立场来看。那么这个理论是有一个人叫做摩西，在公元前1600年，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商朝的时候，他在一个这个影响因子非常高的一个杂志上面啊，所发表的一篇论文叫做《创世纪》啊，上面写出来的。那么比这个进化论早了3500年啊，所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啊一篇论文。那么这篇论文呢，一向是被现代的人类所忽略的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科学的证据，还是只能够凭信心来接受。在跟大家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以前，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哈，创世纪啊，了解创世纪一定要把握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啊，这个圣经里面讲上帝用6天的时间创造了整个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这个天这个字啊，天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啊，这个创世纪这本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啊可以代表24小时的一天，也可以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对于希伯来人来讲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是问题是 翻成中文，就用天这个字来翻译的时候，我们一想的天就是24小时一天，不会有其他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对这个字就有一些问题。那么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原文里面可以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我认为呢，这个天这个字啊，在创世纪里面应该正常的翻译把它翻成阶段，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可以是24小时的一天，也可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认为后者比较合适。我在这里必须要解释一下啊，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天就是24小时的，所以我这里必须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所以你说不定你假如是一个慕道朋友，也说不定有人跟你讲过创世纪这段这个圣经，人家可能对你的解释跟我今天不一样啊。你先耐着性子先听我说哈，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更重要啊，上帝启示人，摩西是人，那么摩西把这一段圣经把它写下来以后，是要给传给后世的人来看的，所以是上帝借着摩西的手把他的启示彰显在全世界的人类的面前。上帝启示人是要人站在人的地位去了解神的创造。我们常常啊会想到这个，好比说这个地球刚刚成型的时候从太阳里面滚出来，应该是一个亮亮的火球，对不对？那只要能够看得到这个滚出来这个亮亮的火球，那肯定是站在外太空才能看见的，对不对？我们人呢是活在地球的表面，不是在外太空，所以有些描述，你看到圣经上面的这个描述啊，创造的这个各种阶段里面的描述啊，它是要人想象，如果当时地上有人的话，当在前面六个阶段都没有人，一直到第六个阶段的最后的时候才有人，要想象如果当时有人的话，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如果有人的话他会观察到什么现象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们解释圣经要非常拿准这个原则啊，人是活在地球表面啊，所以要从地球表面来观察。好了，那么圣经上面说呢，他用六天或者是六个长的阶段啊来造的这整个的啊地球以及地球上面所有的生物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圣经这样说，说是这个地球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有光有水，但是圣经上面用了八个字啊，我们中文翻译成八个字，其实这个翻译是非常好的，非常这个确切的翻译，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如果是你不使用我们刚才的第一个原则的话第二个原则的话，就非常的难解了，因为你这个刚刚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亮晶晶的一个火球，怎么会渊面黑暗呢？但是你如果想啊，如果在地球的表面上面已经有水，因为地球的温度非常的高，这些水呢肯定都是水蒸气，所以地球的表面是被厚厚的一层呢水蒸气所笼罩的，虽然外面有阳光，但是没有办法照到地球的表面，说如果地球的表面上面有人的话，当时一定是伸手不见五指，就算有一点光能够透进来的话，他也是看到的都是空虚混沌。所以这个是描写到当时地壳的表面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是非常合理的。第二天呢，是第二个阶段呢，圣经上面说水要上下分开，中间有一段清晰的空气。那么今天我们的了解就是地球逐渐冷却，一部分的水蒸气开始凝聚变成液态的水覆盖在地球的表面，但天空呢仍然有很厚的云，在云跟水中间呢就是清新的空气。这是在这一段描写呢，是描写地球开始冷却了啊，冷却的结果开始天空有厚云，但是地上呢是被水覆盖的。而且这个地方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说是当时地球的表面是完全被水覆盖的，没有陆地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啊不是一个非常容易了解的哈。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有一次带一个朋友到我们匹兹堡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去参观。你们如果没有去宾州的话你不晓得，你如果去过宾州晓得，这宾州到处是山啊，特别是在匹兹堡，匹兹堡是一个山城啊， 我看到 David 跟 Lin 在那里啊，他们从 Pittsburgh 来的，对，感谢主。所以 Pittsburgh 到处都是山，很难能够了解啊。那个博物馆里面讲的话，他说你不要看宾州这么多山了、啊，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整个的宾州都是在水底下的，而且有很多的证据。他说第一证据这个，第二很多很多写了很多的证据，这个不是非常明显的哈，这么高的山怎么会在水底下呢？啊，这是很奇妙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经过这么好的科学家研究的结果，知道地球上面以前都是被水淹盖，而且是在很长的时间。请问这个写圣经的这个摩西啊，他怎么知道的？3600年前，离现在已经3600年前，没有科学啊，他怎么晓得？我们今天所站在的这块地上面，以前都是在水底下的。我想你们密西根是绝对没有例外哈，以前都是在水底下的。好了，到了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这是圣经上面讲，说水面下降，陆地升高啊，开始有陆地浮出来了。然后在末期的时候呢，首先提到的有植物就出现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了解呢是这样，地球更加的冷却，所以有大量的水啊，结成的冰囤积在南北两极，以至于水面下降啊。这个以前还不是非常的能够了解，但今天呢已经没有问题了。诸位知道这个全球暖化的结果哈、啊，现在只暖化一度嘛啊，只增加一个摄氏度啊，你看看有多少北极的冰已经融化了？那北极的熊啊，北极熊啊，都已经这个面临绝种的危机啊，对不对？还有那个印度洋里面有一个岛国，好像叫马尔代夫是吧？是不是？好像人家估计10年以后，这个水就要把他们整个国家给淹掉了。哎呀，这个真是非常难受啊！我是想，我如果是马尔代夫人的话，这个眼看这个水就一天一天涨上来，你半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他那边大叫：“哎呀，赶快啊！这个要把这个要减碳啊，要做这个做那个，希望把这个温室效应要减低啊，然后这个救这个他们的国家。”我看大概是没有希望了啊！这个他们这个马尔代夫以后会就变成了一个地球上面已经过去的一个历史名词，就没有了。这才增加一度啊！你现在看，如果全球暖化增加10度的话，那不得了了。今天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如果南北两极的冰全部融化的话，地球上面大部分的陆地重新被水淹盖。我们北卡是绝对没有问，一定肯定是被水淹盖，因为我们就在海边哈。啊，你们这个密西根恐怕也没有什么希望，因为您在大湖啊这个区域啊，我想大概没什么希望，肯定是被淹掉了。对，有人说是如果照今天的这样子的暖化的情形下去的话，到了这个世纪的中期中叶的时候哈，整个的台北地区能够看得见的只有101高楼那个顶头看得见，别的都看不到了。会淹到这个程度啊！诸位知道101高楼哈，对不对？这是以前世界上最高的楼，现在已经被杜拜的那个楼给赶上了哈。对，但还是很高很高啊，不得了了。希望这一天不会出现哈，希望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摩西在3600年前就已经这样子说是这个以前的世界是被水掩盖的。那么水为什么会降下来？今天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的结果，发现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南北两极有大量的冰囤积在那里。还有第二个原因，这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地球陆地的板块移动挤压形成了高山。你别看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高啊，它在地球的历史上面是相对年轻的，最早的地球上面没有高山的。没有高山呢，当然就是没有陆地露在水面上面。后来挤压的关系，高山就起来，所以就陆地就跟着涨起来啊。所以是这个原因。但是虽然到了第三个时期的时候，已经开始有陆地啊，有这个旱地出现了，那么水位开始下降了。但是呢，圣经上面第一次提到有生物出现的地方，却是在这个地方。他说已经有 植物啊要出现了，而且他讲到这个植物啊是讲到相当高等的植物，诸位知道这个植物有低等的叫做裸子植物，然后高等的叫被子植物，被子植物就是有种子的结种子的，这里讲的是被子植物，是相当的高等的植物啊出现了。那么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书，所以他提到的东西都是简单明了，就提到几个很重要的这种生物出现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啊，跟今天所知道的化石的证据完全吻合啊，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看。那么有人就问我说，是假如在这第三个时期啊，天空仍然有很厚的云，那么怎么会有阳光射到地球表面上面能够让植物要行光合作用？所以有人说，是不是最早的植物不需要行光合作用啊？我想植物的定义啊就是要行光合作用的啊，所以一定会行光合作用。但是虽然天空有厚云，但是已经有足够的光线能够透过这些云照到地上面啊。你就好比如说这个 Detroit， 我知道这个昨天晚上我来的时候，哇，下一场好大好大的雨啊，在下这个雨之前，哇，天空上面有很厚很厚的黑云。但虽然有黑云，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有些光线的，你就算是你不开汽车的灯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对不对？路面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只要有足够的少量的光线能够照到地球上面的话，这个植物就可以行光合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啊，阴天啊，看不见任何的太阳的光，一个礼拜甚至两个礼拜的时间，你没有看到哪个植物就死掉了，对不对？没有啊，原因就是因为它只需要少量的光，它就能够行光合作用，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哈。好，到了第四天，我们说吧，第四个阶段啊，这个圣经上面特别讲，说这个第四天呢，上帝在这个天空上面啊，照了一个大光，是管白昼的，我们今天当然知道就是太阳。然后呢，再照一个小光，管晚上的，我们就知道是月亮。最后呢，照了星星。哇，这一段这个经文不大容易了解。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我是大学三年级那个暑假，我在大学的本科是学物理的，啊，我是台大物理系毕业的，那时候刚好学了一个这个天体物理学，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到这个夏天的这个晚上啊，看那个天上的星星呢，其中有些星星是叫做 permanent star， 就是恒星。这个恒星的时间啊，它的年代是比太阳还要老的。那我心想，我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段圣经说，我们先有地球，到了第四天第四个阶段才有太阳，然后有月亮，然后才有星星。我说这本书根本就是 garbage， 我就把它丢掉了。结果晚信主了17年，就是因为对这段圣经的解释不清楚。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非常注意的，要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解经，要了解这段经文的第二个原则哈。是什么原则呢？就是这段圣经呢，你必须要想象，假如当时在地球上有人的话，他在这个第四个阶段会观察到什么。其实太阳、月亮、星星早就已经照好了，但是因为天上面仍然有很厚的云，所以在地上是看不见的。到了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天上的云慢慢稀薄，天空开始要晴朗，还没有非常晴朗的时候，白天的那个第一个大光开始能看到了，是什么？太阳。再晴朗一点，那个云再稀薄一点，晚上的第二个光体可以看到了，是什么？月亮。要非常晴朗的才能看到什么？星星。所以天体的星球早已造成，它们的出现不是它们被造的次序，而是天空晴朗的次序。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其实啊，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造这个字啊，有两种用法。一种就是从无到有，就原来没有的，现在呢有了，这个叫造。当然这个是我们一般了解的是造。另外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使它出现。所以这个地方哈，最好的翻译应该是什么？上帝在第四天的时候，使天空先出现了一个大光，管白天的， 然后再出现的第二个大光是光晚上的，然后最后是出现的信心啊，应该这是比较好的啊翻译哈。OK， 好。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有太阳直射在地球上面，从此有了气候的变化。在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在这个之前，地球上面没有明显的气候的变化，不能够定年日。但是到了第四天至第四个阶段以后呢，就可以有气候的变化，又可以定年日。那么这个就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来哈。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曾经看过一个国外的报道，说是国外有个科学家，他找到一个非常保持完整的一个植物的化石，这是一棵树，而且它是一个横切面。他很惊讶地发现这棵非常非常古老的树，他们用定年代的方法知道这棵树很古老很古老，当时所找到的最古老的一棵树居然没有年轮。你懂什么叫年轮吗？你如果今天到外面去，你如果是看到有树哈，你把它砍掉，你就看到那个树上面有一圈一圈一圈的啊，这叫年轮。年轮怎么来的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的时候，这个树干的生长的速度比较快，也是日照比较长的关系哈，所以它生长速度比较快，所以它这个树干的密度呢就比较稀。到了冬天的时候，日照的时间短了，然后又天气又凉了，所以呢它生长的速度就比较慢，所以那个树干的密度，细胞的密度就比较浓。要到第二年春暖花开了以后啊，才开始又长得比较快，所以又比较稀，所以是疏密疏密相间的，每一个这个一个 cycle 就是一年，所以叫年轮啊。你想想看，假如一个没有非常明显的气候变化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的树怎么会有年轮变化呢？就没有年轮了。而且讲得很清楚，是在第三天的最后的时候就有了树出现，所以在那个时候出来的树一定是没有年轮的。我还记得当时那个报道哈、啊，就报道的那个还有个照片，那个科学家报的那棵树的化石哈、啊，满脸笑容。为什么笑容？因为他可以发表一篇 high impact factor 的一篇论文。可是呢，他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个没有年轮啊。其实这些人都不看圣经的，你看着圣经，你晓得吗？这个怎么会有年轮呢？这很明显的，很容易就解释出来了。所以基本上面找到一个没有年轮又时代这么古老的一棵树啊，这棵化石，这证明了圣经讲的没有错。你想想看，这个摩西有这么大的学问吗？他就能够凭空想象出这些东西出来了吗？摩西这么能干吗？我们认为这都不是偶然的哈，这都是上帝启示摩西的。其实摩西并没有那么聪明啊，只不过是很忠心上帝启示他的，他就把它写下来，如此而已。好了，到了第五天，这第五个阶段，这第五天呢，动物就开始出现了啊。这里讲到的动物呢是陆生动物哈，不是讲水生的动物哈。所以说陆生的动物就是在陆地上面，我们假如将来那个时候有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动物的。而且讲得非常的清楚，是先有鱼后有鸟。今天呢，植物的化石完全跟这个描述是完全合理的。这里我特别提到哈，这种陆生动物啊，用化石的这个方法来定年代的话，大概比最早的植物啊，它要晚11年。我刚刚说过，第三天的末期就有植物出现，到了第五天才有这样子的动物出现。这个中间如果是11年的话，也就是这个中间的第四天，长到11年。是不是每天都11年？我不敢讲，但至少这一天这么长啊，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好，那么化石证明也证明鱼类要比鸟类要早出现，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化石的证据哈、啊。请问摩西怎么知道的啊？这个今天用这个定年代的方法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成熟哈、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科学家才有这么多的这个，你到博物馆里面去看，你晓得有许许多多的证据哈，但是却跟圣经上面这本很古老的书，在3600年前就写好的书所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圣经上面说有开始有高等的动物出现了，特别提到畜类兽类。各位知道畜类兽类都是哺乳类的动物，是在各种动物里面是最高的了，对不对？所以呢它最后出现的是最高等的动物。但是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呢却没提到一个说昆虫在这时候出来了。因为我是学生物学的人，所以我知道昆虫应该更早出来，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来哈。所以我就特别打电话问了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他赶快把希伯来文的字典拿出来，他一看他说、啊、这个字啊翻成英文叫 Remus 啊，对，希伯来文不是这样，希伯来文是从右写到左的哈，不是像英文一样从左到右。他说这个 Remus 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至少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在地上面爬的这种东西，可以爬的东西。第二个东西呢叫做活物，就是会动的东西。事实上同一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就翻成活物，没有把它翻成昆虫。应该翻成活物比较好啊，就算是你把它翻成爬的会爬的东西也不见得应该把它翻成昆虫。这个生物学上面对昆虫的定义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哈，一定是六只脚，是三对脚的啊，一定有这种 ganglion 的这种啊这个结构的。这翻成昆虫，这个我相信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哈啊，在100年前的时候翻译的时候，它是一组人哈啊翻译，大家里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啊，这样子一起翻译的。我相信不管什么人在里面，这个肯定没有一个学生物的在里面，所以这个翻译的是不妥当哈。那么后来这个有一本新译本圣经出来，对不对？我一看还是翻成昆虫，所以翻新译本呢也没有生物学家在里面。好，那么畜类兽类当然都是这个动物当中最高等哈。最后呢上帝创造了人。这个你如果看圣经别的地方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上帝的创造啊，他基本上是以创造人是他的最终目的，要等这个很合适于人生存的整个的生态环境全部都预备好了以后，他才创造了人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人被创造的是最后一个阶段啊。好了，讲到创造人呢，我就必须要跟大家再上一个生物课。十多年前在非常这个有影响力的这个一本杂志叫做 Nature 啊，就是这个自然这本杂志上面有一篇论文出来，是苏格兰的一组科学家啊他所发表的论文。他们说啊，他们用了一只羊，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母羊一，身上的乳腺细胞拿下来以后啊乳腺细胞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啊，一般从这个动物身上面拿下来以后，你也在体外培养的话，它培养没有几代它就会死掉了。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培养液，所以呢能够让这些细胞啊能够在这个在体外培养呢，听说培养2年的时间。然后他从第二只母羊身上面，我们姑且叫它母羊二啊，拿了一个没有受精的卵细胞出来，经过显微手术的方法把这个核拿掉了，然后把这个空泡酱跟第一个细胞摆在一起通电融合，变成一个新的细胞。这个细胞里面的这个核啊是从第一个母羊一的乳腺细胞里面来的，所以带有二倍体的 DNA， 但是它的细胞浆呢大部分都是从这一个卵细胞来的，所以它很像一个受精卵，我把它叫做重组受精卵啊，这是在体外这个科学家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受精卵。然后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听说400多次的失败啊，有一次就成功了，他把这样子的一种受精卵呢就移植到第三只母羊经过荷尔蒙处理有假孕现象的这个母羊的子宫里面去，他就着床发育长大成了一只小母羊。那么这只母羊呢，因为它身上面的 DNA 都是从母羊一来的，所以呢它是母羊一的克隆啊，这些科学家把这只小母羊取名叫 Dolly， 我们中文叫朵莉啊，我想作为的中国的朵莉羊啊。这件事情轰动了全世界，哇，这个羊是一个很高等的动物都能够克隆出来了，对不对？从 一只母羊居然能克隆出一只小羊啊，不得了啊！当时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哇，羊都能克隆，人呢？人如果克隆，如果克隆五个乔丹 ，Dream Team 就出来了，是吧？梦幻队伍就出来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要奥运会要来了哈，对这个巴不得美国很希望拿到奥运会拿到篮球的金牌，对不对？希望有五个乔丹就好了，对不对啊？对，所以说那个人想说是如果有五个啊、能克隆五个乔丹那多好啊，这个还是比较这个啊。好像比较善意的一种讲到人的克隆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人说啊，为什么要人要克隆啊？那个这个是当然在很多在伦理跟道德上面的一很争论的问题啊。所以到今天呢、啊，我特别跟大家讲哈、啊，我们基督徒是绝对反对人的克隆的啊，因为这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因为这件事情要得罪上帝了啊，我们不能做，不能做并不是代表我们不会做。今天人克隆的这种技术已经有了，只不过是各国的科学家大家相约啊，这样事情还是不要轻易的做这种事情，所以没有做而已。那么为什么、这种事情不能够轻易做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听到有人这样子讲了，他说这个克隆有很多的医学的这个好处，他说你看我现在人年纪大了，将来难免要换个什么心啊，换个什么肝的，对不对哈、啊？那么只要换别人的心换别人的肝呢，我都会排斥，最好的方法怎么样，用我的细胞克隆一个我 me 对不对啊？然后我如果要换心的时候我就把它杀了，然后用他的心给我，因为他是我的克隆嘛，所以我的免疫系统肯定不会排斥他，你懂我意思吗？是最好的器官工业者，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的一个想法。为什么道理？因为用你的细胞克隆出一个你出来的话啊，这个克隆出来的人基本上就是你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妹妹，只不过比你晚生很多年。你能够把你的弟弟杀了，把你的妹妹杀了，用他的器官给你来医病吗？这种是很不合伦理不合道德的事情。但这种事情真的是有人在那里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因为有这种危险啊，大家相约不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克隆的事情是吧，我就讲到这里哈，就不再讲了。那么道理是一个叫做精确的克隆，原因是因为啊，整个在克隆的过程当中啊，在道理的这个身上面没有做任何的基因的改变，所以刀里他身上的基因跟那个母羊一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叫它叫精确的克隆，是 exact cloning。 但是这篇论文发表的六个月以后，这一组同一组科学家发表的第二篇论文也是登在 Nature 上面啊，他说他们要克隆出第二只母羊出来，这只第二只母羊呢取名叫 Polly， 带了人的基因，他带了什么样的人的基因呢？他说这个 Polly 这只羊啊，他的这整个这个课题计划是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啊委托他们做的。他们这个人的基因是什么基因呢？是 Alpha 干扰素的基因。那么他们就把 Alpha 干扰素摆在 Polly 的身上，然后让他在 Polly 的乳汁里面能够很丰富的能够把它制造出来。因为阿尔法干扰素是一个有药用价值的一个蛋白，今天如果药物公司如果要做这个阿尔法干扰素的话，它要养很多的细菌，那个发酵罐可能比这个房子还高，好大的一个好大的发酵罐，然后养很多的细菌，再从这个细菌里面再抽，所以成本很高啊。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在乳汁里面能够很丰富的表达阿尔法干扰素的话，你要阿尔法干扰素就羊皮羊挤挤奶就完了，你看多方便呢、对不对？所以这有生意的头脑啊，它有这个经济的价值。那么因为它在基因上面有带的这个外源的基因，基因上面做的手脚，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转基因克隆啊。转基因克隆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个克隆的技术是没有错，但是在克隆的过程当中在基因上面做了改变，这叫做转基因，懂了意思吗？这是定义哈，定义啊。今天转基因 克隆的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了。你不要说这个羊可以克隆，这个转基因克隆啊，老鼠啊，现在基本上你 you name it， 随便哪一种动物它都可以克隆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成熟了。这个连猴子是相当高等的猴子都克隆啊，第一个这个克隆猴子的是以前我在匹兹堡这个教会里面一位弟兄啊，就我们华人教会真是卧虎藏龙啊，还有克隆猴子的，你看厉害不厉害啊？我们这位弟兄啊，他克隆了第一个猴子，是他在原来在另外一个大学跟他老板一起做的，那因为做的一炮而红啊，对，所以我们匹兹堡大学就把他们整个的实验室就挖过去了啊，所以他是这样被挖过来的啊，这样子。现在这位弟兄已经离开了匹兹堡了哈，所以这个转基因的克隆的技术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为什么要讲这段这个跟大家讲这段科学哈？原因是因为圣经上面有一段很奇妙的记载，这讲到啊，上帝就造的第一个女人，我们知道她名字叫夏娃，对不对？上帝造的第一个人是男人啊，叫做亚当。然后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要给他找个老婆。那怎么找呢？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嘛，对不对？当然他也可以重新呢，像造亚当一样，用地上的尘土做原材料造一个这个亚当。但他没有这样做，做的方法是怎么样呢？记录在这段圣经上面，耶和华神使他，这个他就是亚当哈，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首先我们先讲领他到那人跟前哈，这个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教会是学生教会，我是那个教会的长老。那么学生教会当然有很多年轻人要结婚啊，假如这个新娘的这个父亲母亲办护照签证一下子没签准不能来了，那么这新娘就跑来找我了，说是可不可以啊，请黄长老啊，这个在婚礼的时候啊，就牵着这个新娘从那里后面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走到前面来，对不对？我以前很喜欢做这个事儿啊，我特别为这个事情去买了一套礼服啊 ，tuxedo， 对，这个我这样的话省得他们还去给我租 tuxedo 哈，乐此不疲，我做了好多事，就牵到前面来了，这样子。有一天我读圣经，我一读，哇，领他到那人跟前，这是上帝做的事啊！我从此就不再做了。从那天开始，我那一套礼服一直挂在我的衣橱里面，从来再没用过。所以你们哪一个人想要买一个二手的这个礼服，可以跟我讲哈。啊，所以这个领他到那人跟前这件事情不简单了。在座的弟兄们，你如果要这个嫁女儿的话哈，你会做这样的事情从前面。你要知道，你是代表上帝做这个事的，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慎重的啊，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做的。OK， 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啊，所以我们碰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要解经啊，对，所以要啊看到这个经文的什么意思。重要的信息在前面这个地方，上帝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克隆的实验啊，他用了亚当身上面的部分的细胞，然后克隆出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个克隆呢不是精确的克隆。因为如果是精确的克隆的话，出来还是个男的，所以肯定是什么转基因克隆，对不对？我们等一下再讲啊，这个转基因怎么转法啊？那么而且呢，他很明显的，他用的是亚当的骨头的细胞，因为他的细胞的来源是肋骨。所以这里产生一连串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想想看啊，为什么用肋骨？首先我们说，就算要用骨头的话，为什么要去找一条肋骨？这个我以前以为哈，肋骨很简单哈，在这地方挖个洞抽出来就完了。后来我请教外科医生啊，外科医生说，没那么简单了。第一，肋骨是粘在脊椎上面的， 更糟糕的是整条肋骨是粘在胸膜上面的，你如果这地方挖个洞是想抽出来抽不出来的，怎么办呢？要这里开一刀把胸盖整个打开来，然后慢慢刀这样切啊，哇，大手术啊，怪不得怎么样，怪不得让他熟睡了，熟睡什么？全身麻醉嘛。你知道全身麻醉这件事情啊，就麻醉药啊，是差不多100多年前两个外科医生发明的，法国医生发明的。在这之前人类不能够想象动这么大的手术居然睡觉起来就已经动完了，不能想象。今天当然是很常规啊，对不对？但你想想看，在摩西写这个圣经的时候啊，3600年前的时候，不能够想象的这件事情。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预言呢、预言可以将来人做的事情。更大的预言是什么呀？更大的预言就是这个克隆嘛，对不对啊？这个转基因克隆。好，为什么用肋骨？你知道人身上面130多个骨头啊，没有一根骨头可以少的，但肋骨呢，少了一根，基本上还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有人出了车祸，断了一条肋骨，始终不能愈合。当然呢，有的时候会隐隐作痛，但基本上呢，还是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所以肋骨少一根不要紧，没有关系。那有人就问了，说是假如亚当少了一条肋骨，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男人生下来不少一条肋骨呢？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我就问这个人，我说假如有一个人他出了车祸，断了一个胳膊，后来结婚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下来少个胳膊吗？不会嘛。这个体细胞的损伤是不会传代的，对不对？这不是问题啊，所以不要杞人忧天了。好了，这个用肋骨的原因是这样。那么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用骨头？假如上帝把亚当带到我面前说是黄立夫啊，现在我要你克隆一个夏娃，你可以用亚当身上面随便他的细胞作为原材料克隆一个夏娃出来，那我人比较懒一点，刮一点皮啦，了不起挖块肉嘛，为什么要用骨头？骨头用大手术，对不对？为什么这么折腾呢？今天已经有答案了。原因是因为有个东西叫做干细胞。你知道干细胞是火红的不得了，现在在生物科学里面当然是最红的一个东西了。这个干细胞啊，在各种脏器里面都有啊。你好比如说我们肝脏，肝脏里面最重要的细胞是肝细胞，但是在众多的肝细胞里面有少数的肝脏的干细胞，所以叫肝干细胞。那么这个干细胞平常的时候，在肝脏正常的时候，这个少量的这些肝干细胞它就潜伏在那里，基本上没什么活力的。但是一旦肝脏受到损伤的时候，这个干细胞就得到一个今天还搞不清楚的信号，它就开始大量的繁殖繁殖繁殖，而且等到繁殖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又得到一个今天还搞不清楚的信号，它就停止生长，它就开始分化。分化什么呢？分化成成熟的肝细胞。我们人不能没有肝的，没有肝肯定要死掉的，一定死掉。这个几年前，不是几年前了，几十年前了，我还记得新加坡有一个很漂亮的电影明星呢，他这个吃这个减肥药把肝给吃坏了，眼看活不成了。在亚洲啊，要捐肝哈，就是要从这个尸体里面拿肝然后捐的，这个很难很难很难啊。这个因为亚洲的文化的问题哈，所以怎么办呢？眼看这个漂亮的电影明星也活不成了，所以他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啊就说这样子吧，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捐我的肝给我的女朋友，当然不是把整个肝拿去啊，他就切一块给他的女朋友。结果两组外科医生啊，在隔壁房间，手术室是隔壁的，一组呢是预备好他女朋友，另外一组呢就是把他这个男朋友身上的一块肝切下来，然后火速的就到隔壁去把这个肝移植在他女朋友身上。结果后来两个人都活了，成亚洲的第一例叫做活体捐肝啊，活体肝移植啊，成功的例子，这是这个给新加坡的外科医生呢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名气哈。你如果用这个X 光的方法去照的话， 你就发现了这个他的这个男朋友啊，现在后来他们结婚了哈，所以是夫妻了。那么你发现这个男朋友身上面的这个肝刚开始切掉的时候少一块的，可是你如果看一年以后，你会发现呢，哎，他全部又长回来了，一点也不少。然后他捐出去的这块肝虽然是很小，到了他女朋友身上去的时候，一年以后又长成原来的肝的大小，很奇妙的，不多不少。你想想看，假如说是这个肝移植过去啊，它就维持那么大小，它的这个这个功能是有限的啊。他的女朋友虽然能够活下来，恐怕也不能够活一个正常的生活。哎，但是就很奇妙的，它就会生长、生长、生长，然后呢就变成它原来的大小，而且它也知道什么时候停。你想想看，只要它生长、生长不停，那不就变成癌细胞了吗？这所以说这个上帝创造的生命有许许多多很奇妙的事情啊。这个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最近有一个人叫做 Craig Venter， 他号称他制造的第一个人造细胞，你们看到网上有这样报道吗？对不对啊？对，哇，我说这个人了不起啊，能够他自己在实验室里面造一个细胞出来，哇，这么了不起。后来我上网一看，我发现他不是真正的造人造细胞，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只不过是这个细胞里面的 DNA 是他造的，用这个机器合成的，其他的所有的这个要细胞所具备的条件都要用一个已经存在的细胞来把这个 DNA 摆进去，然后这 DNA 在里面能够复制、能够生长等等等等，所以他没有真正的人造细胞啊，他没有这个 start from scratch， 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是完全凭空开始的啊，所以他离这个人造细胞还差得远呢，差得很远啊，它没有真正人造细胞，它是人工改造那个细胞，这倒是没有错啊，它是改造，它是大程度的改造，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哈。对，我绝对不会贬低它的学术的价值啊，学术是很高的价值，但是把它说成人造细胞，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么，所以干细胞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一种细胞。今天我们知道哈，它是一直保持在胚胎状态的细胞，它永远零碎。跟我们其他的细胞不一样，细胞一分化了以后它就开始会老化了啊，老化了以后到一定的时间这个细胞就会死亡了啊。这个干细胞不会，干细胞永远保持零碎，而且干细胞永远它可以自己繁殖繁殖繁殖，它具有最强的这种啊分裂跟分化的这种活动，是克隆的最好的材料。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要克隆一个动物啊，或者做转基因克隆了 这干细胞是 the best material starting material 啊，最好的原材料。但是呢，这个克隆这个道理的这组科学家没有用干细胞，这是为什么他们花了好大的力气，400多次的试验才成功一次啊，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失败了啊。难道这组科学家不晓得干细胞好用吗？他们这么落伍吗？不是的，干细胞什么都好用，就有一个地方不好，怎么样？很难能够在体外长时间的培养，还维持它的这种干细胞的。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啊，因为这个 everybody and his cousin does 这个 do stem cell research， 所以我也未能免俗哈，我也做一些这个干细胞的研究。那么这个我们做的是这个肌肉里面拿出来的干细胞。那我这个学生啊，常常苦个脸来找我，我就知道大概又出了问题了，要么就是干细胞死掉了，死掉那当然没话讲，从头来起，对不对？最糟糕的是它不死，但是分化了。这个肌肉里面拿出来的干细胞一分化，它就变成肌肉细胞，肌肉细胞细细长长的，对不对哈？在显微镜下一看，那个细胞变成细细长长的，没戏了，从头来起，分化了就不，它就已经不再是干细胞，你懂我意思吗？就不能用了，不好用了，对。所以这个学生呢，后来能毕业也是他的造化啊。这学生现在毕业了，他回香港了哈。好，那么这个干细胞这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而且这个干细胞啊，在人身上面的各种的脏器里面都有干细胞。今天我们知道，在一种脏器里面，它的数量最多 而且它的活性也最强的就是骨髓。所以我认为哈，上帝用亚当的肋骨作为原材料，他用的是肋骨里面的干细胞，这点绝对不是这个随随便便的哈。现在问题是摩西怎么知道这个事儿？你要知道，我记得我在做这个研究生的时候啊，我做研究生当然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听过有干细胞，那个时候我还问老师什么叫干细胞，他说这个是理论上面应该存在的一种细胞，还没找到呢。今天呢，已经是非常非常活跃的一个科学的领域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干细胞会交叉的分化，你还比如说从骨髓里面拿出来的干细胞，你如果摆到脑里面去的话，它会分化变成脑细胞，补充这些脑里面受伤的这些细胞。你如果把它摆到肝里面去，它就变成肝细胞。你看这很奇妙，所以是拿来作为医病，它有最好的这种再生医学的这种用处啊。所以今天是非常火红的一个医学的一个部门。现在回到讲的刀立的克隆啊。刀立因为不是用干细胞克隆的，他很奇怪的在2岁的时候，这组科学家就发现他有未老先衰的现象，结果只活了7岁，在2003年就死掉了啊。那么他这个品种的羊啊，正常的应该活到差不多12岁13岁，活7岁就死掉了，当然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早死哈，对。但后来这组科学家研究了这个刀立身上的细胞以后啊，他们就宣布他没有早死。原因什么？原因是因为那只母羊一啊，贡献他的乳腺细胞的时候，那个母羊一已经6岁了。然后这个细胞又在体外培养了2年，所以刀立生出来好像是一个 baby 羊啊，其实上他已经8岁了，8+7=15岁啊。比一般的羊还要多活了几年啊。为什么能多活几年呢？原因就是一个宝贝羊啊，出了一点毛病用最好的药给他吃，给他医啊，再多活几年，但是最后还是要死掉。所以这是人的克隆啊，人的克隆就是这个已经到了最好的一个程度了啊。但上帝的克隆呢，第一，我个人认为夏娃很可能是上帝用亚当骨髓里面的干细胞啊做原材料克隆出来的。而且所以夏娃的 DNA 应该很像亚当的 DNA， 但是夏娃一定是一个转基因克隆。我刚才说过，如果是 exact cloning， 如果是精确的克隆的话，出来的还是一个男的。他的目的是要造一个女的，所以他 DNA 应该很像亚当的 DNA， 但他的性染色体一定改变了，不然呢出来还是一个男的，对不对？所以按照克隆的定义，如果克隆的过程当中在 DNA 的基因上面做了改变，它按照克隆的定义就是一个转基因的亚当，你懂我的意思吗？啊，这个是 by definition 的，不要去争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海外校园上面写了一篇文章，我说这个夏娃是转基因亚当。啊，第二期这个海外校园那个时候好像是两个月才一期哈，现今天是不是每个月有一期我不知道。那个第二期出来以后，他就有个读者投书啊，是一位姐妹写的哈，这个很明显的是内行人，说这个夏娃是转基因亚当，既无证据又嫌大胆，不是这从何说起？这是 definition 嘛，对不对啊？这个是它的定义嘛，这个怎么有什么大胆不大胆的事情？不过后来我就决定这以后不要再给海外校园写文章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夏娃没有未老先衰啊，不像这个道理这个一样。为什么说他没有未老先衰呢？圣经上没有说夏娃活了几岁，但是跟说了亚当活到930岁啊，等一下我再讲人为什么活那么长啊，对。而且圣经上面说亚当跟夏娃生儿育女直到10多代， 你知道今天呢、啊，人活得长一点，能够五代同堂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就是说你活着能看到你的第五代的孙子的孙子哈，这已经是不得了了，你活得很长了。他活了看到十几代的孙子，就代表怎么样？代表这个夏娃绝对没有未老先衰。为什么？因为他是干细胞克隆出来的话，他出来的时候是非常健康的，不像是道理啊，道理出来就已经八岁了，对羊来讲的话已经是相当有年纪了啊。所以我认为夏娃是上帝的伟大的杰作，伟大的杰作。而且我想啊，更伟大的是什么？更伟大的是上帝居然把这样子一个伟大的一个工作借着一个很平凡的人叫做摩西把它写下来。这段圣经我们人类一向是读不懂的，今天到了20世纪的末期，21世纪的初期的时候，我们总算读懂了。等一下再说哈，为什么这样。好了，我今天讲到这里啊，全都是讲到这个夏娃的被造，没有讲亚当怎么造的，所以我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亚当怎么造的啊。对于亚当的被造，这个圣经上面讲的非常的简单啊。他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做原材料造了亚当，就这么讲的一句话啊。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经文哈。他造了亚当的身体，而且我认为哈，他不是一步就把他从尘土造出来的啊。我们先讲这个尘土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我们今天生化学啊非常先进，知道我们看起来哇，我们人这么高等的动物啊，对不对啊？但是你仔细分析的结果也只不过是碳氢氧磷硫跟地上的尘土的结构没有两样嘛。但是在3600年前，你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没有科学知识的人，你这个摩西显然是没有科学知识，居然能够说出来上帝是用地上的尘土做原材料是造的亚当。而且不但这样说，后来你读几节经文下去以后，所有的动物，他讲到动物哈，都是地上的尘土造，他没有讲植物是地上尘土造，并不代表植物就不是地上尘土造的，只不过说特别提到动物，其他的动物都是地上的尘土所造的，所以代表我们跟其他的动物有同样的最早的原材料啊。好，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他造这一个最后这个造这个亚当啊，很可能是用一个比我们人比较低等的一个动物身上面的细胞作为材料，经过基因改造克隆产生的，所以是用转基因克隆的方式啊来做的啊。我这样讲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很明显的，上帝是一个会克隆的人啊，而且不是人啊，是神啊。那而且他还是会转基因克隆的，而且是最高明的转基因克隆的人，你想想是不是啊？他做的这个克隆的这个实验要比我们人要强多了哈。但是跟其他的所有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亚当有灵魂，非常的重要。创世纪上面讲到亚当的被造，就这么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么这句话哈，这边有一个逗点，你知道原文圣经里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啊，这个标点符号是后来翻译圣经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啊。我是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句点，不应该是一个逗点。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啊，很明显的上帝造亚当是用了两步，非常清楚的两步。第一部分呢，是用地上的尘土做原材料，可能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也有中间的这个产物，到最后呢，用转基因克隆的方法造了亚当的身体，这点非常重要啊。所以造人，这个人是代表人的身体。然后第二步才是更重要的，把一个叫做灵的东西摆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然后这个人呢，才叫做有灵的活人，才叫真正叫人呢。所以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在第二步， 不在第一步。今天我们学生物学的人都知道啊，其实我们人作为一个生物体来看的话啊，我们人跟那个小老鼠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啊。啊，你想想看，就是因为我们跟小老鼠很接近，我们才能用小老鼠当实验嘛。你试一个药，你发现在小老鼠身上有用又没有毒，你这个 FDA 才准你上人体实验嘛，对不对？假如你想想看，那个小老鼠的身体结构跟我们人假如都不一样的话，这个药在小老鼠身上有用，就不一定在人身上有用；在小老鼠身上没有毒，在人身上就不见得没有毒。你想想是不是？就是因为很像很像，所以 FDA 才会通过嘛。所以我们人啊，你不要看人有多高等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跟那个小老鼠甚至跟细菌都差不多，没什么了不起，真的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在哪里啊？了不起在第二步，我们有灵魂，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灵魂呢，是在我们人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层面，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物质层面全部都造好了以后才摆上去的。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今天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基因组已经都解码了。有人问，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因为这些人去要这个要证明灵魂的存在，那一定要有个基因的，你没有基因的话，这个我不相信。我说你永远找不到，为什么？所有物质层面全部已经造好的，上帝才把灵魂摆进去的嘛。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你永远找不到灵魂的基因的。那请问灵魂的存在有证据吗？当然会有证据，为什么？因为人是独特的有灵魂的高等动物，所以因为灵魂的存在，所以我们人有一些很特别的很特殊的一些行为，我们要在再高等的动物都不会有这样的行为的啊！我们要从这样子的证据来看灵魂的存在。这些证据是什么呢？第一，人有良心。我这里不是讲良心就是灵魂啊，良心是我们灵魂存在在里面，在外面的多种表现当中的一种而已。我想大概不会否认我们人有良心吧？这个无神论的人认为自己人没有灵魂啊，但是不会否认自己人有良心，因为你如果骂他，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他生气了。所以我们人都承认自己有良心，但你知道这个良心的在我们里面呢，往往做出来的决定呢是跟我们没有益处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假如你在一天在海边散步，哇，波涛汹涌啊，有个人掉在那个海里面，马上就要淹死，大叫救命，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跳下去救他。可是专一想，我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啊，这个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个游泳游得不好，跳下去死了恐怕是我啊。好，就一直心就走掉了，还没有走几步，里面就有个声音，黄立夫啊，你怎么这样没有良心啊，怎么不去救他呢？而且事过境迁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午夜梦回还想到这种事情，还难过。你看这个是不是人没有良心多好啊？人就是有良心，他就是谴责你，这是很奇妙的东西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这是第一。第二，人会敬拜，去拜一个又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你在动物园里去看，那最高等的猴子从来不拜的，就人会拜。而且你不管什么文化的什么种族的，他都会去拜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人会拜。第三，人追求永恒。无神论的人说，人没有灵魂死了全部就没有了啊，这个黄土一杯或者是这个骨灰一坛就完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既然什么都没有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为什么还希望能够留个名呢？我们中国人讲，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要什么遗臭万年。你死了就死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的，你管他你是香的还臭的，我们就希望他留下来。我们人中国人说，就是说雁过留声，人死又那样留名，对，要留个名。 我们北卡大学有很多人捐钱哈，捐很多钱盖一个大楼房，唯一的一个要求，这个楼房盖好了以后啊，要用他的名字命名。你看利夫楼，你看多好。人死了就死了嘛，你留个名字他又怎么样子呢？可是我们人知道，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还有个东西在那里，他就希望能够留个东西到永恒去。这个人追求永恒，很奇怪的东西。第四，我这里特别强调是下意识的怕鬼啊，不是有意识的哦。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曾经跟一位这个国内来的一个学者传福音啊，他就跟我讲，他说黄教授，我是一个100%的无神论的人啊，意思说你不要浪费时间啦，我不会相信的。后来啊，这个学者他决定不回去了，他就在这个匹兹堡找了一个工作，听说他就要买房子。那我就听人家辗转的跟我讲啊，说是这个人啊蛮挑的，后来给他介绍一个很好的房子，他也没买，不晓得什么原因没买。后来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听说你要买房子啊，人家给你介绍一个很好的房子，你怎么没买呢？他说这个房子什么都好，价钱也便宜，这个地点也非常好，学区也非常好，就有一点不好。我说什么不好？那个房子啊，后面不远的地方就一片坟场坟墓啊，心里面毛毛的。他说，我就想起来几年前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100%的无神论人。我说你既不信神又不信鬼，你毛什么毛啊？没有神没有鬼吗？你后面有坟墓有什么了不起呢？他转眼一想，他说这不晓得为什么他就是心里面不舒服，他不买。对，然后他还跟我讲啊，他说他那个房地产经纪人跟他讲，他说 You have a very quiet neighborhood 就是说你的邻居很安静。对，这些房地产经纪人什么话都会说哈。对，我这里再强调一次哈，是下意识的怕鬼，不是有意识的啊！你要去跟人家争啊、辩啊，哪有神啊，哪有鬼啊？我们不相信，绝对没有啊！你证明给我看啊！都是讲，但是到了事到临头，轮到你自己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就是像我们这位这个学者讲的，他就心里面就有点，就是有点不自在，他就最后决定不买那个房子。我是湖南人，我不但是湖南人，我是湖南韶山人，祖籍韶山哈。那么这个我们韶山出了有很伟大的人物哈。那么我记得有一次毛主席接见外国的宾客，这外国宾客就这个拍他的马屁啊，哎呀主席啊，你看你这个精神很好啊，身体很健康啊。主席哈哈大笑，闹的闹的咯，要去见马克思咯。听起来像吴牧师哈。我知道吴牧师讲长沙话讲得很好的，对。这是长沙话哈。那么我当时听到以后啊，听到这个报道，我觉得这个有语病啊，有毛病。为什么道理？第一，马克思是无神论的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你哪里去见他？就算马克思能见得到，你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去见马克思啊？所以讲这句话，而且这句话后来啊就变成了相当流行，后来邓小平也讲过这个话。好，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中国一定要在有某种级别以上你才敢讲这个话，你一般的老百姓不能说我要去见马克思了。所以我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去见马克思哈，但是在那个地方啊是有阶级的，一定要级别够的人才是能去那里的。所以毛主席都不是无神论人，不是真正无神论人。说句老实话，我还这么多年没有看过一个真正的无神论，一个都没有。 我从来不去跟人家辩论呢，到底有没有神。你想想看，我们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一个有限的要去证明那个无限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不要去证明，你只要去提醒大家，其实我们都是有神的。而且你再无神的人啊，你碰到生死关头，生命在分秒之间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大叫：天哪，救我啊！你无神吗？你叫什么天哪？他就叫，很奇怪的。而且这个前年汶川大地震，今年青海大地震，都一样，全国三天的时间，对不对？静默三分钟，全国祷告，全国默哀。我还看到那个网上面，新华网啊，我想大概不会是报错误的假消息啊，新华网是国家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啊，看到小学生跪在地上，老师们带他们一起祷告。我心想，我说这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吗？怎么教育这么失败啊？怎么祷告起来了呢？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啊，没有一个真正的无神论的人，特别是在这种千古都碰不到一次的这种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人里面的本性就出来了，淹遮掩不了了。那个时候你不管是再怎么样的，上面怎么说，有什么命令，有什么教育，有什么指示，这都没有用，人的真正里面的东西就出来了。真的，我们人是有神的，我们里面有个灵魂，我们只是不自己不知道。好，那么为什么上帝要这么折腾，把亚当造好了还摆一个灵魂进去？这个灵魂的用意在什么地方？这个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答案，我只提纲挈领的两节圣经提醒大家。第一节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这个原文里面是灵的意思，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是个灵，所以他造人的时候，如果人没有灵的话，上帝就没有办法跟这一个高等的动物来沟通，所以他特别要把这个灵这个东西摆在人的身上。人有了灵，所以上帝就可以把人所能知道的神的事情显明在人这个灵里面。所以灵魂是我们人特有的东西，也是我们人因为有灵，所以我们有一个自然的本能要去敬拜。我们可能敬拜的对象我们搞不清楚，但是我们有一个本能要去敬拜，而且我们因为有灵的关系，我们可以接受上帝的灵对我们的感动，上帝给我们的沟通。所以这个灵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沟通，跟上帝的沟通。那么这个是讲的这节圣经是什么？是从神到人的，从上到下的。那从下到上呢？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这样讲，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诚实就是真理的意思。那意思是说，我们要去寻求上帝，要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颗诚实的心。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用我们的头脑所能够了解的，用无信来了解神。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心灵，心灵就是我们人的灵。所以上帝是个灵，你如果不用你自己的灵，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灵去寻找他，去敬拜他的话，你永远找不到他。所以我们不要否认我们有灵，我们也不要否认我们是神造的，神把这个灵摆在我们里面，它有它的非常重要的意义。神要爱我们，要跟我们沟通，神要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 所以灵魂是用来跟神沟通的媒介，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好，在最后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讲两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了。第一，有些人说按照圣经上面的家谱，亚当跟夏娃大概是离现在6000年前的人，那么所谓山顶洞人也好，北京猿也好，都是2万到3万年以前的人，那这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圣经的记载跟科学的证据有矛盾？我告诉你，一点矛盾都没有。山顶洞人也好，北京猿也好，他们是很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啊，他们很像人，但因为他们没有人没有灵魂，所以他们再像人也不是人。我这里特别强调哈，圣经里面对人的定义跟生物教科书里面不一样。生物教科书假如是一个很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然后能直立行走，能够使用工具，还有其他的，就叫 Homo sapiens， 这是我们人的学名哈，拉丁文的学名 Homo sapiens。 按照这样的话，山顶洞人、北京猿人的确他们都应该算是 Homo sapiens， 但是圣经的定义不一样。圣经定义是在众多的 Homo sapiens 当中，上帝特别的造了一种，这个人呢叫做亚当。他除了他的生理结构是很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以外，他还把一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摆在他身上，叫做灵。从亚当夏娃这一系列下来的才叫做有灵的活人，才叫做人。所以圣经上面讲的人的定义跟生物教科书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有人说是这个，哦对了，我再讲另外一件事哈。有人说这个上帝造人为什么先造男的后造女的，姐妹们特别关心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先造的是女的，然后从夏娃的身上面拿了一条肋骨造了亚当的话，那这个圣经就要改写了啊，对不对？这个弟兄们，你们要顺服你们的妻子。哇，姐妹们高兴了，你看，那至少那几个姐妹很高兴。我没有神学上面的答案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有工程学上的答案。你要知道啊，假如先造的是女的，然后要从女人身上拿一个细胞造男的，这个比较困难。为什么道理？因为女人的细胞里面的这个性染色体是2个 X， 对不对啊？没有 Y。 我不是说上帝不能够重新造个 Y 摆在这个细胞里面，当然可以，他可以这样做。我们今天人造染色体小的已经完全可以造了啊。但是更逻辑的方法是什么？先造的是男的，又有 X 又有 Y， 然后用这样的细胞，然后呢已经有了一个 X， 要把它复制一个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了啊。小的这个染色体早就已经能复制了， X 染色体还很大，没办法复制，但是理论上面来讲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先造男的后造女的，虽然没有，我没有神学上面的答案了，但是是有工程学上面的答案啊，这是一个逻辑的工程师如果要设计的话就这样做了啊。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人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人种啊？假如所有的人都是亚当跟夏娃的后裔的话，今天怎么会有黑人，有白人，有黄种人，有红种人？怎么样？我还前一阵子在这个匹兹堡看到一个绿种人，他全身都是刺青啊，从额头上开始一直到脚下全都是刺青。我说你是个绿人啊，绿颜色的，对。刺青啊，对 tattoo， 懂吗啊？所以叫亲人嘛啊，或者绿人。那么今天呢已经有这个基因学上面的答案了， 要知道基因这个人类的基因组啊解码的以后啊，就发现人类的人种虽然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人种，但是所有人种之间的啊距离，就是他们基因上面的距离非常的微乎其微，最多的是 0.04%， 而且大部分的这些这个区别都是在非编码区，不是在编码区，意思是说它这个产生的这个区别在这个蛋白上面没有任何的区别，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不在编码的地方。所以人种跟人种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非常小的。你还比如说辐射的变化基本上取源一个基因，而且不是说这种人有这个基因那种人没有这个基因，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基因，只不过表达的程度不一样而已。这个基因如果表达多一点的话，它就是黑种人，表达少一点就是我们黄种人，再少一点就是白种人，就只有一点很纤维的这种差距而已。所以大家都是万源归宗，都是同一个来的今天已经不再有任何人怀疑哈，这个我们各种不同的人了。以前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说是这个叫做 independent evolution 啊，就是独立的进化。什么意思呢？说白一点就是这个亿万年前在地球上面有一群这个白猴子，那么一进化呢就出一个白种人，然后亿万年后在地球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一群黑猴子一进化变成一个黑种人。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些所有的黑人的基因如果溯源的话，应该溯到那个黑猴子，白人的基因应该溯源到那个白猴子，这个白猴子跟黑猴子可能差得很远。今天不是这样子，今天所有基因上面的证据都证明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人万源归宗，归到一个，而且跟猴子差得很远，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已经没有这种是，那人的辐射的这个还有人的种族怎么有什么区别，是怎么来的，圣经没有说很明确的说，所以我们也不要去猜测啊。稍微的这种很小程度的这种变化是我想是上帝的作为哈，这个我们不知道。好了，我们必须要做个结论了，我知道我时间已经用的太多了。我今天跟大家讲了这么多，主要是讲科学啊，我到这今天为止还没讲到一半句神学的还没讲到啊。但是我认为哈，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我们必须要从它的字里行间呢看见上帝对我们的恩典。首先第一，我认为创世纪第二章啊，就像小说家所写的伏笔一样。什么叫伏笔啊？特别是你看那种侦探小说哈，你开始读的时候有一些情节你看不懂，你先耐着性子把整本书读完了以后，回头再一看，哦，原来开始的时候讲的这段情节是这个意思，哎呀，回味无穷，这叫伏笔。你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3600年前写的，我们人类看不懂，今天呢看懂了，啊，原来这么回事，我们也回味无穷，对不对？觉得哇，真是上帝的这个太神妙了哈！你看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也更神妙的是，居然在3600年前用了一个这个很平常的人叫摩西，留下这段圣经来。假如摩西没有留下来，我们今天也没有这个记录，也不会觉得很神妙。其实他就留下来了，而且写的这么详细，我觉得这是给无神论人一个特别的恩典。因为无神论人呢，只相信科学，不信福音。我讲的不是别人，就是我。我以前是一个无神论的人，我以前是极端反对基督教的。我到教会里面去，不是去听福音的，我是陪我太太去的啊。然后呢，这个人家如果要请我去听布道会啊，我都不去；请我去吃饭，我都不去。为什么道理？因为欠他一顿不好还了。非常的骄傲，因为我认为这个东西是 nonsense， 是没有什么时代来相信这种东西。真正对我有很强的这个打击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知道这个第四天呢，这个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里面讲到第四天的时候，我一向的认为，因为我刚刚说过，我在我20岁的时候，我读过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个第四天，怎么到了哟？这个第四天才创造太阳，第一天就已经有地球， 第四天才创造太阳，然后才有月亮，才有星星。 Nonsense， 我就把它丢掉了。后来我终于人家告诉我，哦，你知道圣经啊也可以写得模模糊糊的。你想想看啊，如果上帝对摩西的启示是这样写，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也造了亚当，造了夏娃，然后一跳就跳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了。其实基本上也不会影响我们对神的信仰哦。你要知道，对，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亚当犯罪，亚当夏娃犯罪，对不对？基本上对我们的基本信仰是没有影响的。但是上帝为什么要借着摩西的手写这么多的细节出来？你知道细节越多出错的机会越大，最好写得模模糊糊的，永远都对。所以得到第一个结论是什么？第一，真金不怕火烧，对不对？如果是真的，你科学证据累积再多，只会证明它越对，不会证明它错误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非常有把握的啊。这个只能证明它有更多更多的证据出来，这是非常奇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是什么？因为上帝怜悯呢，他在启示摩西的时候，上帝早就预知将来人类会出现一种，人类历史上出现一种很奇怪的人，这种人叫做无神论的人。你不要笑啊，无神论是最近200年的事情啊。在200年以前，你不管人类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文化，大家都是有神的。无神论是近代的产物，是科学发达了以后才产生无神论的。这种人相信科学，不要福音，我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那上帝怜悯这些人啊，这些人在上帝的门外。你知道我们这种人是需要一点证据来说服我们的。假如其他的像其他的神迹一样，都是像我今天开始的时候跟你讲啊，这个在科学之外的，你不要去强求科学的证据，凭信心接受就好了。大概我们这些无神论呢，恐怕都还在恩典的之外，门外。但是上帝很清楚的知道，他一定要给我们这些人一些真正的证据。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证据的时候，对我的震撼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跟人家去。你知道我以前哈，我第一次接触福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在田纳西大学，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副教授啊，到教会去不是去听福音的啊，这个我去陪我太太去的哈。那个看到很多的房间都是空的，我说你们去查经嘛，我再找个空房间，我写我的论文哈。对，等一下呢，你们吃点心的时候，我再跟你们一起吃点心好了。就被否决掉了，所以我只好坐在那里听福音哈。那个时候就一天到晚就是劝人家不要信耶稣，你知道我到教会里面去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哦。带给大家很大的困扰啊，这个人又常常来。我相信当时有很多的基督徒希望他这个人不要来啊。我是这样的人，一个很骄傲的人。但是等到我一旦看到这个创世纪的这么大的科学的证据的时候，我心谦卑下来。你知道我心谦卑下来以后，很快就信耶稣了。那一个骄傲的人，特别在上帝的面前骄傲的人，很难能够信耶稣的。但你知道，我们是被造的，有神，不但有神，他造我们，他爱我们，他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他借着圣经这本书，回家吧。我们人在上帝的门外已经徘徊很久了，是回家的时候，该回家了。所以等一下我会呼召邀请大家回家。你如果有感动，我就希望你在里面做个祷告，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愿意回家。我们再看下头。所以上帝预先知道，上帝爱我们，他仔细的启示摩西啊，人类要用自己相信的科学来了解上帝的创造，来了解上帝的爱，这点真是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件事情就是说3600年前就已经写出来的， 我们人类都不懂，要到3600年以后才看懂了，才晓得上帝有多么爱我们。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我到美国来已经快要41年了。那个时候我要来美国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整理行李。我妈妈从来没有来过美国，她只知道密西根州啊是美国最北的一个州，在地图上一看，再往再北就到加拿大去了。哎，听说这个地方冬天很冷啊！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密西根以前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密西根州立大学以前是 quarter system， 就是 quarter 的制度啊，开学是在9月才开学啊。9月，我妈妈那个时候打听的结果说就打霜了，就很冷了。她就一面帮我那个装箱子的时候啊，她就跟我讲，她说李夫啊，听说你去的地方很冷啊，你要小心穿衣啊，不要着凉啊，少吃一点啊。我那个时候已经很胖了，我就嫌他啰嗦，这么大人还难道不知道这个自己照顾自己吗？我妈妈一面装衣穿衣服，就一面在讲这些事儿。后来我就到美国来了，我到美国来以后，哎呦，发现密西根果然是很冷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到美国来以后一个礼拜以后，密西根第一次打霜，哇！我赶快冲到沃尔玛去，那个时候没有沃尔玛，只有 Kmart， 对不起，我冲到 Kmart 去啊，那个 Blue Light Special 啊，赶快买一件很厚很厚的一个衣服穿了，因为台湾带来的衣服都不能穿，太薄了，对。然后呢，长话短说，经过2年以后啊，我有一次搬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妈给我在皮箱里面装了一件台湾过冬的一件冬衣，这件衣服啊其实已经穿得相当的破旧了哈，但是呢我妈妈还是把它摆在我的箱子里面，她想我如果到密西根去碰到冬天的话就应该穿那件衣服，但那件衣服实在是太薄了，在台湾过冬还可以啊，到密西根来就不行了，所以我一次也没有穿过。那一次呢我要搬家了，我决心把这件衣服丢了，因为大概不会穿的啊，又很破旧了。但要把一件衣服丢掉以前，总是要看看，搞不好口袋里有10块钱啊。我就搜口袋，10块钱没有搜到，搜到一张小字条。我把字条打开来一看，我妈妈写的：“利夫乌尔，现在你要到美国去留学，我非常高兴。听说你去的地方冬天很冷。”你要小心穿衣，不要着凉。我读了读了，我眼泪就掉下来。一想起那天晚上，我一看字条最后写母字写的日期，正是那天晚上出国的前2年。你知道我妈妈也不是笨蛋，小的儿子嫌她啰嗦，她就不讲了。等到儿子睡觉了，他在灯底下写的这个小字条，就摆在儿子常常过冬的时候要穿的衣服口袋里面，让我自己去发现。这个没想到儿子到了美国2年以后才发现这张字条，我当时嚎啕痛哭，好想我的妈，我知道我妈爱我。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是上帝写给我们这些无神论人的一张字条，只不过我们是3600年以后我们才懂了，读懂了。你读了这张字条，你不但要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你还能够看得到字里行间上帝对我们的爱，对我们这些无神论人爱，我们无神论人要证据，现在他给我们一个证据，虽然来的时间来得很晚，他终于来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们，上帝爱我们，上帝等我们，回家吧，回家的时候到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每次讲到我自己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会流眼泪。我妈妈已经被主接走很多年了，每次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很纪念我的妈妈，妈妈爱我， 我们每个人都有妈妈，但是更爱我们的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是上帝造的，今天如果你知道的话，我希望你在你的心里面也能够谢谢上帝。我刚才说过，上帝在耐心的等候我们，他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留下这本圣经，呼召我们回家。回家的时候到了，你心里如果有感动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默默的祷告，谢谢上帝。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知道我是你造的，你爱我，你愿意要我回家，我今天愿意回家。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的话，我希望你做一个表示哈，因为圣经上面说过哈，你如果心里相信，还要口里承认。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口里承认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在你在座的，你如果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的话，你愿意做一个在外面做一个这样表示的话，我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的，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你举的手以后就放下来哈，要轻轻的举一下手哈。我看见以后感谢主，感谢主，举了就放下来，举了就放下来。我看见以后，等一下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好，还没哪一位啊？你今天你愿意回到上帝的家？你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表示，你今天知道你是上帝造的，你愿意回家，愿意回上帝的家。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的把手举一下，就会放下来，好不好？刚才我们看到有人举手，感谢主，你再把手，可以把手放下来，我看到的就可以放下来了。还没来一位啊，你如果愿意今天在上帝的面前啊，愿意回家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的把手举一下，好吗？你举一下以后就可以放下来，我等一下为你做这个祝福的祷告。还没来一位，感谢主哈，我要为刚才举手的做祝福的祷告，这样好不好？要做祝福的祷告啊，应该是要跪在地上的。我们现在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刚刚举手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好，做祝福的祷告，接受上帝的祝福哈，要很郑重的哈，站起来，站起来。刚刚还有前面对，还有好，还有没有刚才哪一位的？我有可能没有看到的哈，还有没有哪一位？你刚才啊举的手，现在要接受祝福，可不可以从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假如你刚才没有站起来，没有做举手，你现在愿意站起来接受祝福的祷告，你也可以。你现在愿意站起来吗？你站起来的时候啊，是表示你谢谢上帝，知道上帝造你，你今天愿意回家。如果愿意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啊！我这个传道人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没有看到。好，我们一起低头。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站在你面前的三位新得救的姐妹们来祷告，向你献我们满心的感谢。主，我们真是谢谢你，你不但救了他们，主啊，你在十字架上面为他们的罪而死。主，我们今天真的是把这几位啊愿意来到你面前，愿意回家的这几位啊姐妹恭敬的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深深的相信你一定用从天上面来的祝福倾倒在他们身上啊，天涯海角不管他们去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远跟随着他们。主，你祝福他们的身体，你祝福他们的事业或者学业，你祝福他们的家庭。主，我们就祈求你让他们在恩典当中一天比一天的长进，认识你更多，将来也愿意把你自己给他们的爱分享给他们周遭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今天在座的其他的还没有举手的，没有这样做表示的，主啊，我们仍然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知道你自己的感动已经在他们心里面做工，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听这堂讲道绝对不是偶然的。主，你就继续的敲他们的心，你借着这个教会，借着我们这边的其他的教会，来继续的来把上帝的恩典彰显在他们的面前。我们巴不得有一天他们也能够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他们是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